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就看见声音太耶稣是跟信徒联合在一起的，逼迫耶稣就是逼迫，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他得到的第一个答案。那第二个答案呢，他就想到这一位耶稣跟他以前所认识的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跟他讲话表示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件事实，不是传言，所以他一定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这位弥赛亚，否则死亡的权势都没有办法掌控他，所以他一定是这位弥赛亚。因此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位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基督。那么他就是神，他是基督，他这样子认识了这位耶稣了以后，他整个的人生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是神，他是基督，我们在思想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晓得你对神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对基督认识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早上一来，哎，我看看我们在唱诗都唱这些赞美神的诗歌哈，很多我觉得，哎，就让我想到这位神，这位基督，他到什么样一个地位，我们把他看到认识他到什么一个地位。我就想到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好不好，我们有圣经打开看一下吧，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前面两章是讲到七个教会，第四章开始那讲到那个赞美。当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就看见那种赞美，真的是不一样的赞美。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八节来讲到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天上看见四活物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他讲的圣哉圣哉圣哉。我们有没有想到圣哉是什么意思？ 圣当然是讲到圣洁，讲到完全的没有任何一点的瑕疵。但是圣更重要的不只是圣洁而已，圣是讲到分别，有分别。什么分别法？跟所有人以为世界上的人以为是神明者神者有分别，因为他是独一的，他是可以说是这种分别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全能者，是圣哉的，是没有任何可以跟他相比的，是独一的。不止在这样的敬拜的里面，我们看往后面看见二十四位长老，前面四个活物，后面二十四个长老敬拜。二十四位长老是从第十节看起，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面前，说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位全能者是创造万物的。我们看从四活物以敬拜接的二十四位长老敬拜，那种的敬拜是讲到他是创造者，神的创造是绝对美好的。很可惜人犯罪以后整个都被罪所捆绑，整个创造界都被罪所捆绑。然后我们进到第五章，你就看见前面四活物，然后二十四位长老，接着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谁？敬拜耶稣，敬拜这位基督。所以我们看一下 第五章开始到后面的时候，第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在那什么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里就敬拜的对象变成耶稣基督，是被杀的这个羔羊。前面两次是敬拜神，后面这个是讲到敬拜耶稣。然后在后面再看见，然后在第十一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火物并长老座位，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后面说什么？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里敬拜，敬拜这位被杀的羔羊。最后第十二节讲什么？第十三节讲什么？我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颂权势都归于坐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所有被造物，那你讲到原来被造物被罪捆绑了，现在呢被造物重新恢复了，像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一同敬拜这位神和坐，还有这位坐宝座的神和羔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对神认识到什么程度。保罗他整个的看见这位耶稣就是神，就是基督，他那种震撼，他那种以前以为说逼迫耶稣就是为神工作，为侍奉神，现在看见不对，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我是从今天看到在唱诗里面，我就想到这一段，我们就看见那种敬拜的情况 所有受造物都要敬拜。可能我们讲说人敬拜，我们都很了解。受造物之物，像树木、花草会吗？你只要看以赛亚书55章，你就看见，那讲到树木、花草，通通在要敬拜。你从诗篇里面也看见，被造物，连树木、花草都在那里欢歌唱。所以我们神是值得敬拜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绝对不可轻慢。那我们继续 再看下去。当保罗，就是扫罗，他认识了这位神，他整个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认识神之后到底如何呢？他一生都是努力在追求更加认识这位神。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的3章7-8节，他就把他心中的渴望说出来。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基督耶稣跟别的比不能比，别的没有办法跟他相比，耶稣是他的至宝，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与他相比。这位圣者是绝对的，这位圣者是人任何都无法跟他相比的。那今天我们是来思想保罗的第二个问题，好不好？我们打开《使徒行传》22章，我们从第一节也看到第16节，我来把它读一下。《使徒行传》22章，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所派你的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的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第一个问题是问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保罗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就借着亚拿尼亚对他说，在第15节说什么？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当保罗认识主之后，他开始要服侍主、侍奉主，所以他就来寻求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他真正的认识这位主是谁，就是神，就是基督，这位耶稣就是神，就是基督。所以他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在寻求主，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人真正认识主的基础而开始侍奉，这才是正确的。假如我们对主都不认识，甚至认识的不清不楚，你就开始要热心来侍奉主，那有它的危险。有时候就会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但那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啊，最后让他离开，他去，他离开我去吧。你看那里的人，他们做了许多的事，但他们没有以认识主做他们根基。虽然他们说有奉主的名赶鬼传道，甚至于行异能，主却认为他们是作恶的。主在那里说，我不认识你们，叫他们离开。所以要侍奉主，要服侍主，应该以认识主为我们的根基，为我们的基础。我相信在座的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也愿意来侍奉主，那你要先看你到底认识主到什么程度，你对主是不是随随便便。刚刚我们的主席就讲到说，他当然是有点开玩笑，十点钟就把门关起来，让人家不要进来。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你来神的面前敬拜神，你可以随随便便吗？你对主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就不敢随便。因为这位主，这位神就是圣者，你对圣者你敢随便吗？所以我们看见侍奉主应该以认识清楚主为他的基础。可能我们愿意侍奉主，我们认识主，我们会常常问，我应该为主做什么呢？侍奉主必要先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什么，然后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来侍奉，这样才会蒙到神这位主他的喜悦啊。事实上我们在一生的里面，我们常常碰到许多大大小小事情，这些事情其实我们都应该来问主，说主啊，你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清楚主的旨意，然后我们顺服的去做的时候，这就是侍奉主。清楚主的旨意，然后顺服的去做，这就是侍奉主。所以不管是我们婚姻的问题，交朋友的问题等等，其实都需要寻求主的旨意。我们知道现在教会的里面有可能很多教会都是姐妹比弟兄多，常常有些姐妹就不容易找到一位信主的弟兄，但是你需要在神面前坚持，因为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有时候你随随便无所谓啊，有人甚至跟我讲过说，牧师啊，我可以跟他结婚以后我可以带他信主。我跟他讲说，假如能够这样，那是神特别给你的恩典，但是常常是你变成不信了，你变成跟他出去了，离开了你的信仰，这个成分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来，我们侍奉也要寻求主的旨意，不只是要问神说，主啊，你要不要我全时间来侍奉你。我们的职业我们也要寻求主的旨意，主你要不要做这个，或者你要我当医生吗，或者你要我去当老师，或者要从商，或者是你要做工程师等等。我们其实都应该要先寻求神的旨意， 那么凡事你就需要祷告，你就要祷告，因为主对我们一生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关心，而且对我们都有计划。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来求主引导我们的脚步呢？在诗篇25篇的第12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必会指示我们刚选择的道路。我刚讲到说要寻求神是不是要全时间的侍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祷告说曾经这样祷告，主啊，你要我全时间出来服侍你吗？我想大概都没有吧。有没有？有，好，就感谢神。但是看看神怎么样带领你。有的时候我现在工作很好啊，我这样都不错啊，我全在服侍的时候，搞不好我们就开始担心了，我的经济来源，我的这些问题，我现在就福利也不见了，什么通通没有了。你知道我们神是丰富的，你认识神到什么程度，你才会这样的祷告。我跟你讲，你才敢这样的祷告。当然我不是说你一祷告神就说好我就是要你，因为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可能神就是要你在这里在工作岗位上好好的来见证你的信仰。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是戴绍珍牧师，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就是戴德森牧师的第4代孙子。他提到有一件事情，他说他那时候他在讲的时候，他说我40多年前有一次在香港，他听到一位内地会的同工他的见证。这个内地会的同工后来他到了菲律宾去工作，有很长的时间是在菲律宾的神学院里面教书。他说那一天他的见证他觉得非常的记忆很新，因为 那位他正好那时候在他的见证说，他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在圣经学校里面读书，他说我从学校要出去要上街上的时候，他说我会先祷告。他祷告什么？主啊，你要我走马路的左边呢，还是要马路的右边？也许我们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嘛，哈。所以戴牧师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要走马路左边就走左边，要走右边就走右边嘛，你为什么说要祷告说主啊，你要我走马路的左边还是马路的右边呢？”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答复让戴牧师很深的印象在里面。他祷告的目的就是问主说，主啊，我今天可以遇到什么人向他传福音让他信主。所以呢他就说要靠马路的哪一边才可以遇到主你要我去传福音给他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看着这个祷告真的很有意思哈，因为在他的观念的里面，在这么小的事上的选择却可能影响那天有没有机会领人来信耶稣。假如他连这么微小的市场都求主的带领，那么我们在许多重大的事上是不是更该要求主的引领呢？我们可能会在想，保罗这么蒙神重的人，那在他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主直接向他说话，好像在他的耳中听见主吩咐他怎么做他就怎么样去做。 但事实上呢，神对保罗的带领是多方面的，而且连保罗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假如再看到使徒行传，你就会更了解，当他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一直走向亚细亚，但是那里讲什么？神的灵却不许。后来他就向北到比推尼去，那里记载圣灵也拦阻。后来他到了托罗亚，晚上他就得了一个异象，有个马其顿人向他呼召，他就清楚了，他就到马其顿去。前面他也不那么清楚，但他一步一步的让圣灵的引导他，一步一步走，以至于不偏差。可见连保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多年侍奉主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不清楚主的旨意到底如何，何况是我们呢？好，我们现在回头看，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祷告的人是蒙神带领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里面，从第九节到十六节那里记载，神在彼得身上，他那时候彼得带领，彼得当时在祷告，这时候神给他异象，他就看见天开了，有一个雾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个角，然后坠到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啊，昆虫啊，还有一些的飞鸟啊，而且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时候彼得说什么？主啊，这是不好的，因为凡是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吃过。第二次的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是俗物。这样一年三次，最后那个物收回天上去了。这个意象就让彼得打破了他以往传统的观念，因为犹太人观念认为是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不跟他们往来，不跟他们接触。这时候他明白了，神要他了解，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是俗的，是不洁净的。他那时就顺服，所以他就到了哥林流家里面去，向他的家人，向他的朋友们传福音。彼得在祷告里面得到异象，然后明白了神的旨意，他就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他就这样子的服侍。只要我们看到前面九章那里讲到主向亚拿尼亚说什么，他说，他的意思说，其实你很害怕见的那个人就是保罗，因为他来这里要抓你们嘛，他来干什么？九章十一节说，他正向我祷告。保罗三天三夜看不见不吃不喝，在那里祷告。保罗那时候在等候，在祷告，然后马亚拿尼亚就他对他说，就今天所讲的这一段，十五节里面讲的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十三章前面三节，那时候是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信徒们，他们在祷告，结果圣灵就说要为他们分派巴拿巴和保罗两个同工要出去。祷告的人和祷告的教会一定是蒙神带领的人以及蒙神带领的教会。我们假如不祷告，我们其实常常得不到神的启示。我们知道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当然今天新旧约的启示都已经完全了，所以神就会更会借着圣灵 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让我们想起神的启示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早年在中国有一个宣教士，他一个家庭那时候在因为日本侵略中国，当时他们住在河南的开封，后来日军进了开封府以后，他的宣教工作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他就想说把全家都带回美国来，等抗战结束了以后再回中国来继续传福音。所以他很快的做了决定，定下了船票，他就计划虽然已经做了，但他还是继续的祷告，求神引导，因为他不知道我这样自己这样子是不是跑得太快了，所以他持续的求问神说到底我应该如何。后来他在祷告的里面，神要他放弃离开的决定，把船票给退掉，所以他就顺服了。那他后来他就说什么，当他们本来该上船的时候，他的女儿得了盲肠炎，因为那时候因为没有上船，所以他就很快的能够把他女儿送到附近的教会医院去求救。当时急性的盲肠炎情况非常的危机，假如那时候他们在船上一定来不及救他的女儿。虽然后来因为他这个决定没有走，全家曾经被关在集中营的里面，但至少他保住了他的女儿一条命。我们看见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其中。保罗除了借着祷告得到神的指示，他也有借着属灵朋友的话来得着神的指示。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20:10，保罗他问主说我当做什么，那里主就告诉他说有人会将主所派他做的一切事告诉他。主借着他的仆借的人的口来告诉保罗应该做什么。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听人的话，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属灵人，我们需要为什么需要听人别人的话呢？我们只要单单听神的话没有错，但神有的时候也会借着人来告诉我们。可能说我只单听神的话，这样的人他甚至于他常常也是不听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神要人来告诉我们，这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常常亲近主的人，一定是跟主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人，并不是一般的没有信仰的或者是属灵光景不怎么样的这些人，因为神绝对不会借这个人来告诉我们的。当时保罗有亚拿尼亚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我们看见后来巴拿巴他也去把他从大树带到安提阿来侍奉。可能我们会看见加拉太书，我们要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重点不是寻求神的旨意，乃是讲到说他所传的福音信息是直接从神来的，直接是福音的信息直接从神来。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讲福音的信息也需要直接从神来，神借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偏离圣经在讲神的信息。而且不只是带保罗，神在保罗身上的带领常常不是直接的给他的启示，我们刚讲有借着人带领，但是也有借着教会来带领。好像当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怕他嘛，因为他悔改这段时间大家不清楚，所以就拒绝他，是巴拿巴把他引进了教会，那里介绍给这些使徒们。后来逼迫临到 有人要杀保罗的时候，也是教会派他赶快回到大处去。他和巴拿巴出去传福音，也是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对保罗的带领，除了借着祷告之外，也常借着人，借着教会来带领他。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除这个之外，可能还有别的方式，神借的别的方式，好像环境，有时候觉得神借的环境让我们来看见到底怎么样是神希望我们走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祷告里面也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对这件事情有平安在里面，根本也是一个印证。有许多的方式，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清楚神带领，我们就顺着他旨意来做的时候，这就是服侍神。求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求神也给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人，有个谦卑的心，也能够接受神借着人借着教会对于我们的带领，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更清楚神的心意呢？那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勤读圣经，因为神常用的方法就是借着圣灵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语。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就在我们心里面就会出现了。诗篇119篇105节说什么？你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是什么？路上的光。脚前有灯的指引，有光的指引，这是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的指引，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不只要勤读圣经了解圣经，我们要需要常常祷告。当我们在祷告中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密切，我们就能够对神的心意就更敏感，然后呢，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一定会蒙神的悦纳。正好让保罗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要他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们看见保罗他一生都是为这个而活，甚至于为传这个福音而寻道，但是我们看见他却得着了公义的冠冕。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这段时间虽然短短的，让我们思想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耶稣是怎么样一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服侍他。你有没有向神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按着神的心意，按着他告诉我们的，我们来做，这就是服侍他，这就能够蒙他悦纳。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你借着使徒行传这段圣经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的转变，以及他在提出说，主啊，你要我到底 我要当做什么的时候，主啊，你借着各种的管道让他了解神的心意，他就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心意来行，以致他的服事是蒙神悦纳的服事。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座的，你真的认识神，你真的愿意服事神吗？那么你就要按神的心意来服事。神常常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了解他的心意，常在祷告的里面让我们清楚他的心意，让我们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愿意把一生都摆上，因为我们的神是何等荣耀尊贵有权柄而且圣哉的神，也让我们对在神的面前不可有任何我们自以为我们把神当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不晓得，但是真是不可以随便，不可以放肆，在神面前有一个怎么样的敬畏的态度 来敬拜来服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